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不光以色列复国，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的。那不过圣经经过七期有两个可能，一个是2520天，或者一个2520年。我现在刚好经过2520年以后，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果然重新抬头了。因为巴比伦呢是会灭在这个古列将军的手里，是公元前539年。那么这是第一次两伊战争，因为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所以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在公元前539年。那第二次两伊战争呢，就是大概是1981年左右。我们知道两个国家打了8年没有无聊的战争，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刚刚好是七期，差不多是2520年。所以果然你知道说，今天的整个巴比伦势力果然重新抬头了，特别在萨达胡塞的时候，还有圣经讲的国也讲到城，那个书不光讲了国也讲了城，果然在萨达胡塞的手里面，那个城又重新盖起来，也是刚好经过2520年。不过这2520年是太阳的，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因为以色列第一次回国回乡，跟第二次回乡呢是1948年的时候，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你算一算看，也刚好是2520年。不过呢，不是太阳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圣经年，一年呢等于365天。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经过2520年以后，你累积起来的差不多长了半个世纪。那果然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的，那么萨达胡塞他们开始的时候刚好是90年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果然神的话没有错，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就是不光以色列要重新抬头，巴比伦呢也要重新抬头。所以我们在两次波斯湾战争就已经看得出来，果然巴比伦势力呢已经重新抬头。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但以理书第13章再看一下，这里果然有个战争，而且你看这规模啊，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是在波斯湾战争那个时候，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应验。第13章第2节，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块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好了，下面很有意思了。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那打谁呢？当然打巴比伦了。所以可见呢，在巴比伦末日的巴比伦有一场的战争，这场战争呢是巴比伦他一个人要对付世界上好多的国家，所以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而且呢有许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的人，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国家的。所以证明说，这是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那么看看波斯湾战争呢，你再来看这一段就很有意思。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那对于巴比伦来讲，美国的军队不是从远方来，不是从天边来的，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和巴比伦这个战争不是区域性的，很明显是跨区域的。而这些人呢，对巴比伦来讲，他们从远方从天边来，所以就是耶和华给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体。那么根据前面的所形容的，很像是两次波斯湾战争，但如果根据下面这句话表示说，这个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 等到世界末日要来到的时候，好像波斯湾还要比这个还要严重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彼此两次波斯湾的战争，会不会还有第三次？而这一次的对立呢，是巴比伦还是跟全世界的？那意思就是除了波斯湾两次战争之外，应该还有第三次，否则怎么会是下面说，耶和华被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所以等到后来更严重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应该是世界级的战争，所以才会到毁灭全地的那个境地，稀奇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来看的话，下面这边讲到耶和华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应该是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才会有的，或换一句话说，大概是等到敌基督出现以后，那么很自然的这段圣经就完全应验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在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可能敌基督呢就以这个以这个巴比伦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之一，然后呢就发动战争，然后呢就有许多事情发生。然后我们读完这个以后，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再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九章，对不起，我说错了。第六位天使吹号，那就是那很明显是主耶和华的日子。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经上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使者说，你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都释放。所以可见这个四个使者是鬼魔，是被鬼附的。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有三种的武器，果然叫三分之一的倒下，所以这三种武器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出来的呢？是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读的圣经再把这一段圣经连在一起，又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你看见地怎样的荒凉，然后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战争呢几乎是全地的战争，那慢慢的在对照我们现在中东所发生的事，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好像本来我们不懂，现在好像又明白过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萨达胡森倒下，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呢的的确确被美国被盟军打败了，所以现在呢他就开始选举，就有后了现在的伊拉克。那当时我们对于整个伊拉克的盼望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伊拉克已经不再打仗了，所以一定像日本一样，像德国一样，他不会把他的钱金钱花在军事上，一定发展他的经济，所以这样的话以伊拉克的资源来说，那么的的确将来会发展成为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之一。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第八章的话，第十二章的十八章的话，你就看见那个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是金融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日本德国是如此，将来伊拉克也如此，何况日本德国当时没有资源，所以他到处侵略，但是伊拉克除了阿拉里阿拉伯之外石油最多的是他。所以如果照着这个伊拉克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会重新抬头， 尤其根据他的资源各方面来说。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后，果然巴比伦倾倒就倾倒了。这个事应验是应该很容易，并不困难。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的发展是另外一个发展，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怎么样都没想到的。就是今年当大家还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所有的大家的集中力都集中在世界杯，那没有想到的中东的暗暗的大的版整个大的地图就改变了，大概不到几个礼拜，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有一般的恐怖分子，他的名叫 ISIS， 前面 IS 只做 Islamic State， 只做为只做伊斯兰国家说的伊斯兰国说的，后面的 I 呢是指做 Iraq， 指做伊拉克 ，S 呢指做叙利亚说的，所以可见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一帮人他的目的是希望能把伊拉克跟伊朗的能够连在一起，然后成立一个国家叫做伊斯兰国家。那这一帮是谁呢？这一帮人我们知道本来就是在伊拉克的凯达分子，但是因为他们太极端了，所以凯达分子就把他们开除了。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呢，那个带头的叫做巴格达迪，他们就另起炉灶。那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利用在叙利亚战乱的时候，他去打仗，就练习打仗，结果果然很有成就，他会打仗了。所以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个气候，没有多久以后呢，就到了伊拉克，到了伊拉克呢，就把这个尼尼微把它拿下来，然后就抢尼尼微银行，所以现在就变成什么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反恐分子。那不光这样，宾拉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土地，现在他们得到土地在英国那么大，而这两天告诉我们他们开始铸造钱币，他们有钱了。所以宾拉登办不到了，他们办到了，宾拉登不够狠，他们比宾拉登还要狠。就我没有想到，没有一夜之间，没有几天，他们就得了那么快快的版图。所以根据今天的情形，你知道说这个伊拉克的军队可以说溃不成军的，你否则怎么会整个会怎么会把这个怎么会怎么会是这个尼尼微那一带一下就溃不成军的？所有给伊拉克的那个武器扑通落到他们的手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们，美国纳税一点钱支援伊拉克，给他们那么多的武器，结果通通送给敌人，都在敌人的手里。然后呢 ISIS 在利用萨达胡塞主那旧的部落旧的这个将领，那让他们来带路，他们熟悉的海，然后再收买他们收编他们，然后再利用这个苏密的就跟什叶派中间的矛盾，就看他就做了好。那么结果呢，他在一下之间他就得了一大片的土地。那本来呢，你知道 ISIS 他要去攻打叙利亚不容易啊，那起头因为 ISIS 是苏尼派的，这个土耳其也是苏尼派的，所以起头的时候土耳其说好，你可以从我们国界就进去好了，所以很多 ISIS 的分子是从这个土耳其进去的。那么因为土耳其是反对这个反对什叶派的，就是反对就是伊朗政府。那么还有呢，那个也是这沙利阿拉伯也是恨得不得了的，所以大家所以他们暗中就支援这个 ISIS 自然就壮大起来了，他完全在他们这种矛盾中间，然后慢慢就壮大起来了。所以现在才晓得说根本是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而且呢，他们的的确确是恐怖分子，实在说来，而且慢慢就宣布说他们要成为这个伊斯兰帝国，那么慢慢慢慢的野心就露出来，所以现在叫 IS， 后面 IS 就拿掉了，因为现在变成全世界号召全世界要起来对付美国。所以等到奥巴马注意到事情严重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收拾了。所以说是现在我们派人去帮助地面帮助他，你最多只能够派一些顾问去，你现在不可能再派军队到那里去，而且伊拉克呢更不打仗，你看到吗？到时候一下倒戈， 你给所有给他的帮助都白用，他帮一点的斗志都没有。所以现在很自然的，伊拉克分成三分天下，最北边的是库德族的人，然后中间的呢就是 ISIS， 南边的才算是伊拉克。所以现在你要美国人去诉讼。